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从这个进一步的向后的向度的祷告上来说，我们不仅看到了向上祷告时候神的荣耀威严，向后祷告呢，看到什么？看到神是恩典的神，神是一直都不改变他的慈爱的神，这是第二个向度。我们接着往下看啊，第三个这段呢很长，我省略了中间的一些经文，省略的请就是咱们的 homework， 请大家回家去读啊。我们先按照这个银幕上的经文跳过一些经节的，我们一起来读，请大家来读，请。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镜像，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应着镜像，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他们随住做了一只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们的众先知，又大大惹动你的怒气。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扭转肩头，应着景象，不肯听从。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典籍借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最后这句特别重要，说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读这些荧幕上这些深色的字，你就看到人是什么样，人是不断的犯罪，周期性的犯罪。这个省略号的那些地方，我们都可以把神的这个红字放进去，就是人犯罪的时候，神总以恩典来相待，但是人一旦得了恩典呢，又再次的犯罪。那这是祷告进入了第三个向度，先是向上，然后向后，回忆了神的恩典之后呢，向内祷告，开始省察人自己的内心，来省察这个罪的可恶和罪的危害，就进入到第三个向度，向内祈祷，省察自己的悖逆啊，省察自己的败坏。我们先来想想到底什么是罪啊？我在这儿放出几个我们中国人不同的对罪的不同的写法，在不同的年代当中，现代的说法呢，是现代的这个罪字是在最右边啊，人说罪就是是非啊，因为孔子说过，孔子跟颜回谈克己复礼，谈到说啊，何以为人的时候，人怎么是人的，就是仁义的那个人呢、啊、说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啊。但是其实罪还不只是这个是非的意思，大家看最左边这个应该是最早的这个非字，这个罪字，这个罪字呢是甲骨文里边的罪字，在咱们的 古字典里也有也念罪，上面是一个自己的字，下边一个辛苦的心，这个字，这个罪字它代表什么意思啊？在甲骨文里看上去就像一个锋利的刀把你的鼻子给割下去，这代表一种刑法，锋利的刀在下边把鼻子割掉。我秦朝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五刑，里边有一个异刑，异刑就是把鼻子割掉的那刑，就是讲罪的后果，讲罪的后果，罪是要被对付的。你看这个右左边第二个这个字，这个字是篆书，篆书啊，还有金体字里边罪是差不多都是这个写法，它上面不是四，上面是个网字，是网字，意思是说天网恢恢，一切不法之事最后都会 被裁决的，都会被审判的。就是更加提醒我们是要读到新约当中，新约说世人都犯了罪。什么是罪啊？亏缺了神的荣耀。在刚才的经文当中特别讲到人的罪，他用什么做代表呢？用那个牛犊，用那个出埃及记里边讲到的那个金牛犊来代表人的罪。这个罪跟新约中约翰一书讲到说从世界来的东西是配在一起，是代表这个的。在约翰一书里边讲到说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什么今生的骄傲，这三件事，其实金牛是这三件事的集中的表现。你想想，金牛耀眼夺目，它代表着眼目的情欲，它同时又是代表生育的能力，代表这个代表权势啊，代表力量，所以这里边有肉体的情欲。然后金牛呢又代表着这个得胜，就是代表着能够因为有力量吗，能够胜过一切，这是什么？这也是今生的骄傲。所以这个符号讲到金牛的时候，它是集财富享乐和权势于一身，而这样的罪是把人引向世界，引向灭亡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以色列人在认罪祷告的时候，为拜金牛认罪，为杀害先知认罪，为他们的祖先在神的面前也有是非，至少有是非。刚才我们不是也讲到是非吗？至少有是非。经文当中也讲到了很多，用这样的句式说他们不听从、不顺从啊，至少有他们不听从、不信靠、不纪念，而且不敬拜耶和华神。他们有这样的是非啊，他们为这个是非而深深的自责，深深的自责。而神呢？神一直以恩典 来回应人的过犯。 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呢有四有，神用四有来回应人的是非。神的四有是有恩典、有怜悯、有宽容，是不轻易发怒嘛，所以是有宽容，而且有慈爱啊。这个怜悯这个词在刚才的经文当中出现了四次，连续出现了四次，请大家特别注意去看。神是怜悯的神，神的心意是要让人回到他面前来悔改，而认罪是最特别难的事啊。我自己是中国大陆来的，中国大陆我听到过一句话说啊，说叫做抗拒从宽，坦白从严。我是说错了吗？其实不是，人故意这样说。他说抗拒是从宽的，然后坦白从严，因为说你要顶着就是不认错，他也许拿你没办法，但是你一旦认了呢，你逃都没法逃。但是在神的眼里不是这样啊，这个不是，是这是不是神国的道理。以西结书里特别讲，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因为神这样说了，所以认罪又是最容易的事。是难的事吗？它也是最容易的事，因为主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受苦牺牲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回来。而罪恶的权势在十字架上被主战胜，被那个无罪的羔羊战胜，使得一切回到耶稣面前悔改的人都得赦免，而且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不用再担心你的罪的那个 consequence， 罪的那个结果，那个审判，因为神的恩典够你用。你只要悔改，你悔改了就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认罪应该是最容易的事情。然后我们接着往下读今天经文啊，接着往下读，这是差不多结尾的，最后从32到37节是结尾的经文，请大家注意看，这是什么向度。请，我们的神，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 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哪，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这是向哪个向度的祷告呢？初一看不是特别清楚啊。其实我们再仔细看，我们能看得出来，这个经文当中啊，不断地用了你和他们，就是整段的经文啊。这段经文开头也是，就是用你和他们。你说的是谁啊？说的是神。他们是谁？是以色列人的列祖，好像都讲的是过去的事儿。你他们说了半天，到这个最后一段突然换了一个称谓，是什么？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就进入到现在了，我们现在做的奴仆，我们的事情，所以已经回到现在，是站在现在往前看的意思，站在现在往前看。所以他进入到第四个向度呢，第四个向度是向前的，是向前观看的，向全观看。他的期待是要依靠主的扶持和引导，能够继续的往前走。那么请注意，请大家注意这段经文呢啊，特别继续的认罪，他把过去的向后看、向上看和向内看的都已经这个综合在一起了。讲到说我们现在，指的是现在做奴仆受辖制遭大难是罪有应得啊，唯有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你是我们的神。所以再往前的祷告他不祷告了，他就是说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这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因为你的拯救、你的约从古到今，从现在到将来，永远不改变。我记得我以前说过，我们平常怎么祷告啊？希望我们不是不祷告的人啊。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怎么祷告啊？我们祷告的时候像一个购物清单，神哪，你给我这个，神哪，你给我那个，是不是？我们常常一想到祷告就来到神的面前求，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立刻，现在，马上，不能有任何的拖延的，这是我们常常习惯的祷告方式。而今天的这三十几节祷文，他们求了什么东西吗？大家注意到他们求了什么东西吗？他们没有求任何东西。就像这个过圣诞节，父亲问孩子说，孩子啊，要过节了，你的这个 wish list， 你的你想要的礼物是什么呢？这个最聪明的孩子的回答是什么？我要你，我要你自己，我要你这个老爹，有老爹就有礼物，对不对？神是我们的中心。那刚才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读的这个他们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到了他强调的是我们的神，他强调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修复了，我属你，你也属我，那么我们的未来就有保证了。是通过认罪、感恩、赞美、悔改，重新回到上帝的恩典之约当中去，这是祷告的最重要的祷告的焦点。好，我们再往后来看啊，这是我稍微总结了一下，就是说我们要为认罪、感恩、赞美来祷告，回到恩典之约当中去。那最后呢，还剩下一节经文，请我们一起来读，请。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立位人和祭司都签了名。这句话很重要，有的解经家认为这句话应该归到第十章去啊，因为第十章是讲立约的事，下次我们讲立约的事情。但是这一节放在这儿呢，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它就为整段的大段的祈祷放上了一个正确的结束，也告诉我们最终的归结到哪里呢？归结到跟神立约。六个小时连续的进食、 读经、赞美、祈祷，迎来了最美的事。这最美的事是什么？进到神的约里去，再一次进到神的约里边去，啊，这才是这个修了半天城墙，修城墙的最大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跟耶和华神重新立约。啊，亚伯拉罕献以撒在哪儿？在摩利亚山。那摩西领受十诫在哪儿？在西乃山。从摩利亚山到西乃山，最后到耶稣为我们舍命的哥哥他山，神拯救人的恩典之约从来都没有改变，而人常常背叛神的约，神一直在等人悔改。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借着祷告来悔改，重新回到圣约之下，才能得到神在约中的祝福。真正的认罪悔改带来很大的祝福啊！我们要这样说，认罪带来民族的复兴，认罪带来国家的强盛，认罪也带来家庭的和睦。你看那个夫妻老吵架的肯定是不肯认罪的，至少有一个人，通常是两个人都不肯认罪，或者说认罪的都不够彻底啊。我们其实可以去仔细的想。第三个方面呢，是重新立约啊，从心到身的跟随，从心到跟深的到从心到深的跟随。我们在想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我们祷告的目的不是求东西，祷告的目的当然今日的饮食你也可以求赐给我们，但是我们祷告的动机其实真的不是要求东西，祷告的目的也不是要改变神，祷告的目的是要改变我们自己，祷告的目的是要改变我们自己，借着祷告更多的认识神。我们祷告最该求的是求神的赦免，求神的赦免，在祷告中认罪求神的赦免，你能够进到与神的关系的深处去。刚才建荣领我们唱诗歌，我很感动，他唱除你以外，除你以外没有别的所求的，我的好处不在我的神以外。所以你通过祷告，通过悔改，通过求赦免，最后完全的进到那个恩约中去，进到耶稣基督里面去，那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么说啊，要亲近神，忠于主，在关系上长进，而且要勤做工，多奉献，在行动上落实，在行动上要落实啊。今天的经文其实是有很多的神学内容在那里，我没有办法每句的都来讲，但是我盼望大家回去仔细去看。刚才我们也求主赦免，刚才我们跳过了一些经文，请大家回去务必一节一节的读一遍好吗？回家一节一节读一遍。在这些经文当中呢，有很多的神学，我列出了有关神的属性的十个层面。这个是曾经在伦敦斯布珍学院任院长的 Raymond Brown 教授他总结的，我就把它列在这儿啊。他讲到神的本性，神启示他的本性，宣告他的独一，显示他的能力，持守他的诺言，显示他的慈爱，显明他的旨意，显出他的怜悯，显示他的慷慨，而且不断的忍耐。在这一切的历史当中，神证明他的信实。这样的神是我们要跟随的。接下来，这个同一位神学家，他也总结了20条。在这个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所彰显出来神在历史当中的祝福啊，后边的数字是那个节号，那个是第几节第几节，请大家回去看，我也不一一的讲了。我们看到神听祷告，他拯救，他赐能力，而且呢他亲自的救赎，这是我们重新立约成为了最美的事。1970年啊，时间很早，可能对我们中间有些年轻的还没生呢。1970年2月3号上午10点钟，在Kentucky 啊，在 Kentucky 州有一个神学院叫 Asbury， 大家知道这神学院吗？这个前几周不是王守仁教授来在我们这儿讲道吗？那是他后来教书的那个神学院 Asbury， 然后这个神学院也是要来我们这里牧会的黄多次牧师读神学的地方啊， Asbury 神学院。这个神学院是很传统也很正统也很保守的这样的一个神学院。他们的老师同学在上午10点钟的时候聚集在一起聚会，是他们的 routine， 是他们的例常的 chapel time， 是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间，也是他们分享神的话语的时间。那天讲到的呢是这个 academic dean， 叫是他们的一个院长，叫 Reynold 那个院长。他呢上到台前来，那天他的感动呢是不是讲经文，所以他没有讲很多的经文，他领大家祷告，然后他就讲了一段自己的见证，一边向前啊，一边向上向后祷告，一边他就也向内向后，他就是讲他自己的见证。讲完了见证以后，他说我开放讲台，他们学校有上千学生啊，他说我开放讲台，你们呢可以到台上来也分享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于是就上来一个学生，马上就上来就感谢神，然后讲到他自己过去不认识神的罪，认识神了以后他的在最终的挣扎怎么样成长，他就感恩，就像今天我们听读到的这样的祷告。结果他出来又上来一个教授，这教授说这是对，我们应该就是这样，然后教授也带头来悔改，不得了了，就像一个巨大的火炬被点燃了啊！结果在这个全校的师生啊全都起来了，这讲台外边排了长长的队，大家都要上来讲。他们学校的这个 president 那天刚好出差在外州，晚上十一点的时候这个 dean 给他打电话，晚上十一点的时候定给他打电话，他说、哎、We have a problem。 他说什么，他说怎么有什么问题了，他说这个问题是关于 chapel 的，他说 chapel 有什么问题，他说 chapel 还在 chapel 还在进行当中，他说还在进行当中， chapel 从早上十点一直到晚上十一点了还在那儿还没完。他就问这个 president 要怎么办，这个 president 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他说你是在当地的，凭圣灵给你的感动来做。结果这个 chapel 一直持续下去，持续了185个小时，昼夜不停地持续了185个小时，八天之久。这个学校的 president 两天以后出差结束了，回到学校 chapel 还在进行，很多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啊、他就不跟任何人说话，他悄悄地走到学校的礼堂的最后一排，他坐在那儿。他后来分享，他说他感受了强烈的上帝的临在，他说在那个场中人都在那儿认罪悔改赞美的时候，他说强烈的真实的鲜活的感到了上帝的临在，那种威严，那种亲切，那种美好。他在那儿不敢打动，他谁都不打扰，就在那儿待着。他说这是神真实的与悔改的人同在。185个小时的Chapel 结束了，这个教会的这个神学院的学生就走出神学院，走到美国各地，也包括芝加哥地区啊，走到美国各地，还走到加拿大，就把这个复兴的火燃遍北美啊！这是这个上个世纪啊后边这些年的一个大复兴。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认罪带来主的临在，认罪带来主的临在，那么主的临在就带来生命的翻转。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讲的最难最易最美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进到他的约中去，这才是神最终的祝福。大家记得我八月初的时候，八月一号的那个周末，我是在加拿大的，我去加拿大分享信息，分享完了以后，教会的高牧师开车送我去机场，在路上我们就有一些交谈，他就回忆他40年前到加拿大的时候的情形。他从香港去加拿大，那个时候他想的是来捞世界，他有做生意的计划，他有接下来怎么赚钱，他有好多的计划，但是他的计划还没开始。到了加拿大刚安顿下来，还没有开始他的计划，他发觉他的喉咙特别难受，不能讲话，红肿啊，不能说话。他去看医生，他吃了药什么都不管用的，他去看医生，医生说你得了喉癌，而且是晚期的，已经扩散了。医生跟他说你还有3到4个月的生命，怎么办呢？人生突然碰到这样的情况啊，那他真是来到神的面前哀求呼求，也认罪悔改。他没有努力去治病，他去读神学去了，到神学院去读书去了。结果几年的神学院被他读下来，他毕业了，他没死，这个3个月4个月的生命，结果他把神学读下来，他知道神医治了他，神不仅医治他，也赐妻子给他，让他组成了家庭，于是他就出来创建教会， 为神的使命而摆上自己的一切。他在创建教会的过程当中，他说他的病好了，完全像 没有病的人一样，教会慢慢建立起来，教会越来越成长。这样过去了3年左右，他发觉他嗓子又疼了，去医院一查，说你的癌细胞回来了，他的那癌细胞又回来了。那他做什么？他有个感动，就说我再出去开教会。结果他又出去去职堂去开教会，开职堂的过程当中，他的病好了，然后呢，他就在牧养他这个教会，新职帅教会。过了3年，病又来了，又去看，就说你说你癌细胞就是没有完全消灭，他一会儿潜伏，一会儿回来，那个癌细胞又来了，他知道，他又出去开教会。30年的时间啊，不是一次两次啊，他30年的时间这样开了9个教会，每3-4年有这么一个周期，这样来，我特别感动。我知道这一定不是偶然的，一定不是凑巧的。他就跟我说，他说教会的权柄大过癌症的权柄。我们相信他说的是神的权柄，在神的约中的那个祝福，神要他做的是什么都挡不住。所以我们回来，我们也是特别挑战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呢透过今天的祷文求神对我们说话，我们一起也从4个向度来观看，求神复兴我们的灵命，让我们成为一个与神有约的人，而且履行与神的约。我给大家提醒一下，在你的周报的内页右侧上有一个表，我把它放在荧幕上了，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那是我们这个月宣教月的行动回应的表格。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认线，要有一个目标，我们希望有140人的宣教代导团，有120个家庭或个人来认线，我们有总额差不多20万的宣教基金。我想这是具体的，我们摆到神的面前，我们把我们自己敞开，求神给我们感动，让我们成为一个宣教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悔改的、履行使命的神的儿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的教会叫做活水福音教会，谢谢你用天上的活水浇灌我们的教会，也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让活水涌流的心，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成为一个知恩感恩报恩而且传讲你的恩典的教会。主啊，你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来为主的大使命献上我们的一切。求主祝福，求主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